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好，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，我是冯志梅。今天我请到了白雪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，她的题目是《峰回路转复婚路》。白雪，你好。
冯姐好，各位听众大家好。
是，峰回路转复婚路代表曾经是离婚，然后又复婚了，是这样吗？
是。
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见证。很多人离婚了以后就说：“好吧，我们就向前看，不要再走回头路了，不要什么复婚了，那个好复杂，那伤害太深了，那个撕裂太大了，没有办法回到过去了啊，我们就继续走前面的路吧。”但是我们看到白雪曾经离婚，但是努力的去走复婚的路。我先问一下，白雪是多久以前你跟先生复婚的？
我们是8年前，
8年前。那在复婚之前，你们是离婚了多久？
我们离婚了4年。
哇，离婚4年，然后还可以复婚，哈，双方都没有再婚，对，赶快去复婚。真好，那我们就安静的来听你的故事。
好，先生和我是大学的班队，婚后我们跟公婆住，孩子出生后，我的情绪变得很不稳定。后来我们买了房子，婆婆希望我们能一起同住，而私下卖掉房子。有天我在喂小孩吃饭，先生批评我方式不对，我生气地回他说：“你来喂。”那天先生像火山爆发一般，抓狂似的拿东西做事要打我，我也很生气地踢了先生的爱车，他又用力地回打我背部。我真的不敢相信我们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吵架，甚至打架。有一次，小叔在路上遇见先生载着女同事，我才发现事情有些不对了。某天，婆婆怀疑我偷先生的钱，把我赶出家门。我带着小孩离开婆家，先生到警局报失踪，而我跟警察说老公会打我，警察就帮我申请保护令。我希望先生不能靠近我，而先生也已经心灰意冷了。我们似乎越来越没有退路了。先生请律师签下分居协议书，小孩一周跟先生住，一周跟我住。这对小孩跟我是一大折磨。我每次想着小孩的时候，真的难过到无法形容。我只能厚着脸皮到公婆家去看孩子。100年春节，先生去法院诉讼离婚，威胁说小孩是家中的长孙，不可能归你。若你愿意现在就签字，小孩就让给你。当时小孩是我的全部，所以我当下立刻答应先生的要求，签字离婚了。后来我到学员小组，当时听了姐妹的分享，感到不可思议。要我回去跟先生复合，我真的做不到。我巴不得跟他不要有任何的关系，还要我回去请求原谅，重新爱先生和公婆，这怎么可能？但认识耶稣的时间越长，就回想到过去伤害先生的事。我写信跟他道歉，希望能得到他的原谅。渐渐的，我们开始友好的互动。可以和平地参与小孩的活动，少了过去互相厌恶的态度。在父亲节那天，我鼓起勇气和小孩去公婆家，帮先生和公公过节。我们买了蛋糕和礼物，儿子开心地弹着乌克丽丽，唱着歌。因着神给我勇气，让我能放下身段，谦卑地去公婆家释出善意。这对我和公婆家的关系来说是一大突破。在一次婆婆的生日，我写了一张感念文给婆婆，内容中我跟婆婆道歉，并感谢她对我的好。婆婆流下感动眼泪，接受我的道歉。我跟婆婆的关系从那刻起修复了。先生很爱孩子， 小孩有任何的活动，他都愿意参加。因着我对先生敬重仰慕的态度，孩子也开始崇拜爸爸。先生生日时，我为他煮一桌饭菜，和孩子为他庆生，看得出来他心里很开心。我常常感谢先生愿意陪我们，他总是说不要误会，只是为了孩子。在102年的7月，先生告诉我，他的女朋友怀孕了，这才知道原来对方就是3年多前小叔看到先生在的那位女同事。我们离婚的诉讼状及答辩词都是外女准备的。先生要再婚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，让我们没有复婚的希望了。如果他再婚，我就只能停止爱他。并要祝福他，我再次跟他道歉，请求他的原谅，原谅我过去所犯的种种错误。我每天拍小孩的照片传给他，让他知道我会默默等他复婚，而将结果交给神。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，先生竟然向学员弟兄求助，弟兄回复：一，离婚不对。二、离婚后又与异性交往；三、未婚怀孕，这些都是圣经中所说的罪，而罪的代价都是痛苦的。做任何决定都不能讨好任何人，现在只能按着圣经真理来做取舍。一、你与前妻虽然已经离婚，但圣经的婚约是一生一世的。二、你与女友目前仍未婚，只是怀孕，所以你应回去与前妻复合。三，应给予目前的女友赔偿，包括小孩的赡养费，一笔付清。最好与前妻一起讨论这项决定。但这个建议对先生来说是何等困难。我跟神祷告，神给我一人信主，全家得救这句话，我除了尊重先生的决定，不给他压力，又要站稳自己的立场，继续走复婚的路，因为神所配合的不可分开。外女生产后，先生承受着外女和对方家人的压力，不得不离开我们。过去的任性，以为离婚就一了百了，却让自己和家人付上如此惊人的代价。
好，我听到白雪这样的分享，感觉好像越来越绝望，好像越来越没有盼望。原来只是夫妻两个人吵架，还有动手，后来就申请保护令，就是这个冲突是一直一直往上升的，然后最后先生就诉诸法律诉讼，要求离婚。然后讲条件，说你如果签字，小孩就给你，因为白雪爱孩子，所以就好。为了能够有小孩的监护权，就签字了。签字之后，当然先生似乎他感觉他现在自由了，他可以肆无忌惮的，没有任何约束的，可以跟外女交往。然后外女就怀孕了，怀孕以后呢，要复婚的机会是不是更渺茫啊？但是白雪说，其实她认识耶稣以后，她就越来越看到自己过去不对的地方，所以她向先生道歉，向公婆道歉啊。我觉得先生也可以感受到这个前妻里面越来越柔软。哇，所以他现在的挣扎也越来越大。这边有孩子，可是跟外女那边也生了孩子了。现在他要怎么做取舍？在我们做节目以前，白雪她跟我说，其实上帝在这个时候就动了非常奇妙的工。诶，我们没有去过问，我们也没有去掌控或者去主导。但是，当我们信靠神，我们愿意走复婚的路，我们就看到上帝开始做奇妙的事。 白雪，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在你不知道的时候，上帝做了什么？
在那一段3个月的时间，透过婆婆就是后来稍微的透露，先生跟婆婆一起跟外女的妈妈好像就是有一些冲突，最后就决裂了。那先生当时他是很愿意的，就照着李哥的建议，就是给予一笔赡养费，但也被外女所拒绝了。双方决裂之后就没有再互动了，一直到如今。
是，而且白雪说，其实你们夫妻离婚之后，你知道那个外遇就没有那么好玩了耶。好，他们就开始也是吵架，然后也是很多的冲突，然后发现外女怀孕。那可是只要我们这一边没有放弃，所以各位我说啊，就是先生没有跟对方正式的进入合法的婚姻之前，其实我们都是有机会的。那白雪，你要不要分享有一次在婆婆家发生了什么事？
那一天是我带着孩子回去看婆婆、看先生，然后刚好外女就来了。那她看到我们在家里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先背对她，她就说：“哦，你怎么这么不要理？你怎么来到这里？”那我当时是很害怕，其实是手一直发着抖。但是我后来就是转过去跟她说：“我是回来复婚呐，我是回来跟我老公相处，我是很理所当然的。”接下来他就很生气的揍门踹门，然后就走了。
真的，所以他也是不战而退啊，就有啦。他有先来骂你说你很不要脸呢，你干嘛来这个地方啊？但是我们看到就是白雪没有凶回去，你是很害怕，但是你是很镇定的对他说：“你再讲一遍你刚讲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可以笔记记下来。你说什么？”
我就是很坚定的告诉他说：“我是来复婚的，我是很理所当然的，这样子。
是我来这里是要跟我先生复婚的，我来这里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当我们很坚定的告诉对方我们真实的身份，我们不是不要脸，我们是勇敢的要来把先生追回来哈。那对方他这样子骂你、责备你，其实他是没有立场的。那这个时候他生气、他失控，我觉得更显出他的脆弱，更显出他的没有立场啊，就是说他是没有立场赶你走的，而且因为你跟婆婆也已经恢复了关系，婆婆都没有赶你走，你先生也没有赶你走，那现在变成他是外人，你们是原本的原配跟孩子啊，我想这个好重要，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能够分辨哪一些是谎言，是我们不需要接受，我们不需要相信的。我们是原配，我们理所当然有第一优先，可以把先生追回来。所以他说你很不要脸呢，那我们就不要说你才不要脸，你就不要跟他吵架。但是我们是可以很坚定的表达真理，他就自然退去了。刚才白雪也提到说，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是婆家跟外女那边的家族起了很大的冲突，所以就不欢而散。我就想到，在旧约圣经里面，其实以色列人面对强大的仇敌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是根本没有胜算的。你在兵力上，你在武器上，各方面其实是好多个这样的故事，不是只有一两个而已。如果我们读旧约，我们看到基甸当时是这样啊，还有以色列人跟他们的一些仇敌打仗，军队的比例是不成比例的，就是以色列人都是处于劣势的。但是当上帝出手，上帝定义要 救以色列人，当以色列人信靠神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就是神迹发生，而且往往上帝是让仇敌彼此自己攻打自己，最后以色列人可以不战而胜，或者敌人根本都没有做什么，敌人自己就已经溃散了，那就是上帝行的神迹。那我在这里看到白雪愿意信靠神，坚定的挽回婚姻，上帝就替你征战，替你的家，替你的婚姻征战。好，那你告诉我们最后怎么样？
最后就在先生离开3个月后，他来看我们。当我得知他没有再婚并离开外女，我心情错综复杂，但我知道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第二次机会。最后先生按着圣经的教导选择了我们。我们登记复婚的日子是3月4日，意味着我要爱你一生一世。现在先生和我总是同进同出，先生任何事情都跟我商量，我成为他倾诉对象和事业的得力助手。神奇迹式的翻转我们的婚姻，也让我们的孩子拥有一个完整的家。后来先生决定让我辞职回家，照顾家庭和孩子。我们的婚姻回到神所设立的次序中，这苦难原来是神化妆的祝福，我更要继续紧紧抓住我们这一位伟大的神，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。
阿门，好感
Amen。
人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会儿啊，等下回来我要继续访问白雪几个问题。好，那现在我要来问白雪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哈，就是白雪，你做的挽回婚姻的动作，我从你的见证里面归纳出来。第一个，你是主动向先生道歉，主动与公婆接触，主动向婆婆道歉。除此之外，你还做了什么？
除了跟先生公婆道歉之外，在艰难的环境中，我就不断的主动跟先生公婆和好，修复关系。这个过程第一个最重要的是紧紧抓住神，依靠神，相信上帝会为我负责。我需要把插头插在上帝那边，因为神才是女人最需要的源头。如果没有神，真的一步都走不下去。我过去每次要回去跟公婆建立关系，都需要预备好久。一开始常常需要在婆家附近的路旁就停下车，在车上祷告，唱诗歌，唱完才能鼓起勇气去面对他们。好几次一结束上车，就全身发抖着，很害怕的大哭一场。也好几次是完成任务上车之后，感动流泪的感谢神，让我可以做到。第二个是我知道自己没有办法一个人单打独斗。那除了需要上帝的帮助，我也需要属灵的同伴。每个礼拜就好期待小组聚会的滋润，那我有一起祷告的一个姐妹可以彼此的扶持，也让自己持续浸泡在真理的环境中，不断的重复听冯姐的 CD， 并且记下笔记，整理重点，还有上婚姻班，甚至常常走不下去的时候，就重复读十大信念，还有看馨香女人专栏的见证来帮助我。对先生的部分，就重新的学习敬重、顺服、接纳先生，赞美肯定他，感谢他，常常传给他爱的简讯，尊重先生的决定，不给他压力。一方面站稳自己的立场，继续走复婚的路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回来之后不跟他翻旧账。对孩子的部分，就让孩子知道爸爸爱他，只是有一些原因暂时不能够陪在我们身边，常常拍孩子的照片传给先生，让先生知道我和孩子很想他，就好好的把孩子照顾好，让先生安心。 那我跟娘家人就报喜不报忧，比如跟娘家的妈妈说，先生很照顾我们，让他放心。最后一个是我需要稳住自己的情绪，复婚的过程要一直不断的选择不受伤，虽然会被拒绝，不好的态度回应的时候会很沮丧，很难过。但好奇妙的是，当我在做对的事的时候，一次一次的，上帝的喜乐就更加充满我了。
好，我想我们听到白雪的分享的时候，我们发现真的这是一个决定，诶，走复婚的路是一个决定。这个婚姻已经受了这么大的撕裂创伤，要它自然的恢复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就是我们
是。
要愿意，我们要愿意踏出对的脚步啊。那第一个你讲到的就是，自己要先站立的稳，重新学会啊，敬重顺服先生，然后加入一个小组，有姐妹的支持，对孩子我们也不讲爸爸的坏话啊，我们在孩子面前我们自己稳定，然后告诉孩子，其实爸爸是很爱他的，也持续跟先生有一些互动。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跟娘家哈，报喜不报忧。如果心里有什么苦，我们真的是带到小组来，请姐妹帮助我们，而不要回娘家诉苦，因为娘家绝对是太心疼了，他们没有
是。
办法看到你这样的受苦，所以他们通常会鼓励我们就离婚算了哈，我们又不是自己活不下去，会有这样的一种反应，所以跟娘家的人的相处，我们也要非常的谨慎。那我还是要问白雪一个问题啊，很多人在你这样的状况里面，会有一种想法，就是为什么是要我道歉？明明错的是对方，OK？明明是他有外遇，或者是他先动手，是他要求离婚，是他不对，然后婆婆也不对，我是受害者，为什么最后变成是要我道歉呢？需要这么没有尊严吗？我吞不下这一口气耶，还有很多人的想法是，已经离婚了，我们就向前看了，我们不要再走回头路，不要再吃回头草啊！意思就是，那样子太没有尊严了。我们再找一个爱我的人，我相信我可以有第二春，我可以再一次拥有自己的幸福。我觉得这是现今很多人的想法。那但是白雪，你没有选择走这样的路，为什么你
是，
能够谦卑的为自己也曾经犯过的那几个错？那你知道吗？跟丈夫犯的错比起来，那简直是天壤之别，对不对？我们犯的错太小了，为什么你会愿意去道歉，然后改变自己？
为什么我愿意？因为我那时候看到自己的不完美，我认识我自己当时的光景是轻看先生的，我已经看不见他的好。也不再体贴他的需要，我的焦点都在孩子的身上。那因为我那时候很骄傲、任性，逃避面对问题而离家，这些种种的错，就让我更愿意承认是我伤害了先生。以前我一直在被害者的角度，但我想到这些，自己就没什么可以夸的。到现在就觉得好感谢神给我机会，能跟先生道歉，重新修复关系，这是何等莫大的恩典。其实刚到妇女小组的时候，小组长要我复婚，我实在做不到。我也曾想过，只要一个人好好带着孩子过生活就好了，好轻松哦。也曾想过，如果我主动去示好，先生跟公婆家人要怎么看我？那他们怎么在背后说我的呢？我复婚是不是也害到外面的孩子没有父亲呢？我应该成全他们吗？这些都是我曾经想过的。那想到这些，我就越不敢去做，因为这些都是谎言，只会让我离真理越来越远。但当我越确信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，我是上帝所配给先生的妻子，不是外女，也不是别人。当我们的婚姻关系 更确定的是，在上帝的眼中是盟约，一生一世，至死不离。我需要为真理而活，走真理的道路。因此，不论复婚的结果如何，我就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，相信这是上帝的心意，也是神所喜悦的。
Amen。最后，我也要请白雪给一些目前跟你曾经有类似的经验的人啊，就是他先生有外遇，或者他先生要跟他离婚，或者甚至他也已经离婚了，想要复婚，你会给这样的人什么建议？所以第一个，你给那些想离婚的人，你会跟他们说什么？然后第二个，对那些已经离了的人，你会给他们什么鼓励和建议？
对于想离婚的人，那离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，只会带来无止境的伤害，对孩子的伤害更是大。我们需要为自己的婚姻停损，那希望你能放下离婚的念头，为你的婚姻再做努力。对复婚的人，就是我真的很想要对你说，你做最正确的决定，勇敢的去把你的配偶追回来。趁他还没有再婚之前，抓紧时间，倚靠上帝，相信在人不能，在神他凡事都能。但是复婚能不能成功，我们就把结果交给神。
嗯，好，那我刚刚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如果先生身边已经有人了，好，不管你们有没有离婚或者已经离婚了，先生身旁就是有一个外女啊，那怎么办？
对于先生有外遇的妇女，我要跟你们说，不要放弃你的丈夫，要留一条给他回家的路。上帝不会让我们白白的受苦。
好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就是不要放弃婚姻，不要离
是，
婚就对了。
是，
哦，
是。
真的好，谢谢白雪，谢谢你的见证，也谢谢你给妇女们的建议和鼓励。好，那我们休
谢
息一会
谢。
儿啊，等一下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。好，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。今天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的是翠婷，翠婷你好。
你好，大家好。
是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哈，是一位姐妹她问的，她说手速安常中如何克服孤独感和一个人带孩子的辛苦、自怜、无助、无力，尤其当事人是不信主的家人。基本上，这位姐妹她问，手速安常就是可能一个人她是离婚，或者她是丧偶，或者她是单身，而她就决定我就不结婚了哦，所以我就是过一个单身的日子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，我们如何克服孤独感和一个人带孩子的辛苦？当然，我在想这个人可能是离婚的啊，他说这是他的家人。圣经没有说一个离婚的人可以再婚，除非配偶过世，因为神对婚姻的心意就是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，至死不离。所以如果离婚的，那我们就手速安常，就是我们不再婚，我们也不要想再什么谈恋爱，我们就是持守圣洁。单身这样的一个单纯的身份，可是这位提问的说，那一定会辛苦啊，也会自怜，可能无助无力，那这时候要怎么办？所以我请翠婷来回应好吗？
是，我不否认哈，在这种情况，比如说他的配偶如果跟他离婚了，然后又去再婚了啊，他一个人要去带孩子，他里面的孤独、辛苦、自怜和无助无力这些感受是真实的，但是会有的这些感受哈，它的根源是因为受伤，不是他需要处理这些孤独、这些感受，他需要得到的是医治，就很像说一个人他受伤啊，流了很多的血， 我们的重点应该不是要用什么来清洁地上的血渍，而是要如何去止血。他这个里面得到医治的时候，他会感谢神在困境中让他站稳，让他能够亲自照顾孩子长大，然后能够为孩子辛苦，其实是母亲的喜乐。看着孩子长大也是神的恩典，不是重担。他的生命价值丝毫也没有因为婚姻的失败而有所减损，反而因为他的忠心，他在穷乏的时候还能够付出爱而显得宝贵。所以这个手术安常呢，是他虽然无法挽回他的配偶，仍然持守自己在神所设立婚姻一夫一妻的心意里，使他的情感单一、忠诚、圣洁，也使孩子不用去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，因为爸爸离婚再婚，然后妈妈又再婚，各自都属于另外一个家。孩子外表看起来好像没有事，可是内心深处却有最深的孤单，有被遗弃、没有归属感、没有家的感觉。我陪伴一位姐妹过去因为她在婚姻里面也有一些错误，她很无奈的被法院判决了离婚。离婚后，先生把孩子带离，然后立刻就去再婚。姐妹虽然失去了丈夫，也失去了孩子，就在这样跌到谷底的时候，她才发现，哇，她看得更清楚了。她深深的经历到，只有真理能够调整、重新整理她内心的混乱。所以，是不是基督徒不是重点？因为圣经讲的真理，其实是圣经的真理，其实是最理性，也是最感性。只要你的心是愿意接受、是纯净、是愿意调整的，你就能够感受到那个是真实的，能够帮助你。所以他在真理里面重新整理他自己，他发现只有耶稣的爱能够医治他，完全的浸透、滋润他干渴的心。有一段时间他就是一直回想他是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失去一切。每一天，他都一直不断地跟我说他过去如何如何啊，发生了什么事，他先生如何如何。那我所能做的就是陪伴，我听他说，就好像耶稣陪伴我，跟我一起走一样。他需要时间沉淀，一直到后来，他慢慢地放下了，不再总是回头看，而是努力把握面前，因为他找到了方向。他为着还能够跟孩子用通信软体通话而感恩。他就把握那个仅有的短暂时间，专心的把那个爱注入给孩子，所以他因为跟神深深的连结而得到喜悦，就成了他的力量。所以情人节那一天早上，我在灵修的时候看到一段经文，我立刻寄给他，哇，他觉得这真是情人节神给他最好的礼物，我们都好被感动，好安慰哦。那就是在以赛亚书62章3到5节。你在耶和华手中要作为华冠，你在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，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，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，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，你的地必称为有夫之妇，因为耶和华喜悦你，你的地也必归他。少年人怎样娶处女，你的众民也照样娶你。新郎怎样喜悦新妇，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。哇！我在这段经文看到的是，我们在神的手中是华冠，我们在神的掌中是冕旒，是最宝贵，是最美的。你不是被撇弃的，你不是荒凉的，你是神所喜悦的，你是有夫之妇，因为耶和华喜悦你。啊，好感动哦，
是，所以真正能够满足我们内心的是神的爱。人的爱都会叫我们失望。你说，今天很多已婚的人，难道就没有孤单，就没有自怜，没有辛苦，没有无助吗？我认为也会有这样的时刻。所以，我们人生的目的不是在躲避这些苦难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要过有意义、有价值的人生。我们所做的需要是有永恒价值、讨神喜悦的。今天如果已经离婚，耶稣说 休妻再娶的，就是离婚再婚的，就是犯奸淫。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，就是跟那个离了婚的人再结婚的，耶稣说也是犯奸淫。我们看到上帝的标准好高哦，可是上帝的标准不是要辖制我们，不是要剥夺我们的幸福快乐，上帝的标准是圣洁，因为只有当我们过一个没有良心亏欠的这样的一种人生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。所以手速安常其实是一个最单纯、最简单、最轻松的决定。那在这个决定里面，对，会有孤单，会有无助的时候，会有无力的时候，但是上帝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我们来投靠神。这位提问的姐妹说：“可是当事人是我不信主的家人哈，那我认为你的这位家人好有福哦，因为他认识你，你是一个信靠神、认识真理的基督徒，你活出因为依靠神而有的喜乐、盼望和能力，我相信。”就成为你这位家人的榜样，他从看到你怎么样因着神喜乐，他会慢慢懂。你就分享刚才翠婷的这段经文，以赛亚书62:3-5，
五节，
对，你可以读给他听。哎，我想这些话都能够安慰他的。这位姐妹，你好棒哦，你好爱你的家人。他非常的幸福，因为他有你关心他，你活出基督的生命，我相信他就越来越靠近基督，越来越能接受这个信仰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会儿啊，等下再请翠婷来回答另外一个提问。我们下一个题目哈是，请问妻子信主，丈夫不信，并且丈夫一直有法律上的犯罪和淫乱，可以选择离婚吗？翠婷，我想这位姐妹的意思哈，她说这对夫妻，妻子是信主，可是丈夫不信，而这个丈夫哈，她说有法律上的犯罪，我想就是他有做一些犯法的事，也有淫乱的事情，这个妻子可以选择离婚吗？
我们如果真的想要离婚哈，我们要找离婚的理由，真的可以找到几百个理由都找得到，可以叫我们放弃，因为我们每个人就是这么软弱有限，我们并不完全。今天我仍然在婚姻里，我要感谢配偶没有因为我不够好的地方来怀恨我，然后我要感谢他接纳我、饶恕我。如果配偶犯罪和淫乱，我可以选择离婚吗？如果我们问耶稣，如果人在罪里面，你还愿意为他死吗？那我想他对我们的爱毫不犹豫。没有任何条件可以改变他对我们的爱，他甚至为我们的罪死，为了要拯救我们，而且他教我们要爱不可爱的人，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他不愿一人沉沦，只愿人人悔改，所以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他对我们的爱。他是怎么看待罪人、犯错的人，我们也应当这样看待犯错的人。他不是论断，他是怜悯。他是用爱来使我们悔改。
那我想在这里很重要的是，因为婚姻是一个盟约，你知道盟约跟契约是不一样的。契约通常就是有条件的，就是你必须持续一直做到这些条件，否则我们这个契约是可以终止的。可是盟约就不是这个意思，而婚姻是一个盟约，神 或者我们说，上帝与以色列人之间，他也是立了这样的一个盟约啊。那基督与教会之间也是这个盟约。那这个盟约哈，通常是以爱、忠诚为出发点，而且它是用人一生的人格、品格来做一个保证。所以，在一个盟约里，绝对是两厢情愿，而且不是一个利益或亏损的一个关系，就不是说我一定要得到什么利益，或者你一定要给我什么利益，我才继续持守这个约定，也不是说如果你让我受了什么样的亏损，我就可以结束这个约定。但是，我想很多人对于婚姻的盟约，是没有一个正确的了解，一个正确的理解。常常我们把婚姻的盟约看成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商业的契约罢了。哦，那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遗憾，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当我发现我没有得到我想得的利益，我发现你竟然还让我受亏损。那我就要终止这样的一个关系，或者对方发现你也没有满足他的期待，他也想跟你停止。那我觉得这个是对婚姻最大的一个破坏。所以，婚姻是一个盟约，而这个盟约就是不论你表现得好不好，不论你是否让我得利益或者受亏损。我都愿意继续留在这样的一个盟约的关系里。各位，你知道吗？是这样的一种关系，让我们有安全感，感动我们，让我们愿意有更好的表现，改变自己，更真实的爱对方。我认识一位姐妹，她的先生在大概7年前就因为违法，就锒铛入狱。就被关了。其实他先生也有不止一个外女，那在这个过程里面，这些外女都跑光光，甚至外女还落井下石啊，可能提出更多的证据，让这个男人可以被关更久。因为那个外女应该也是被关的，这个外女从他先生这边得到很多的财务的利益。那可是这些是犯法的，外女为了赎罪，所以她就提供更多的证据，让这个男的被关更久啊。所以你知道吗？这个真的是日久见人心哈。我们说路遥知马力，这里面真实的动机、性情都浮现出来。所以这位姐妹的先生也彻底看到。这些风花雪月真的是过眼云烟，那真的只有他的原配带着孩子愿意等候他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姐妹就是为先生祷告。那最近啊，姐妹接到一个电话，是以前被关的她先生在监狱里面的朋友打电话给姐妹说。我被放出来了，然后我要打个电话给你，替你先生报平安。我也要谢谢你，因为是你影响了你的先生，他接受了基督的信仰，所以就是姐妹的先生在狱中悔改，开始读圣经。他也带了这位跟他一起被关的朋友，跟年轻人信主。然后这个年轻人现在出狱了，就打一个电话来谢谢这位太太，告诉他你先生在监狱里面，我们每天可以读圣经，我们一起祷告，我谢谢你先生带我信主。哇，我们就说，哎呦，怎么有这么不可思议、奇妙、美好的事？所以，我们不要用离婚，不要用抛弃对方。解决什么问题？如果我们真的信主，那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时候活出基督无条件的爱？基督爱罪人， 那我愿不愿意因为基督的缘故去爱这一个犯罪甚至犯法的丈夫呢？好，我想翠婷跟我们都提醒，也彼此提醒，我们要先来明白神对我们的爱是舍己的爱，来经验神对我们舍己的爱，十字架的爱，我们才可能向我们身边的人也付出这样的爱。那今天谢谢翠婷，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，我们下个礼拜再会。